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我们实在是不能低估神的能力，神能够用任何事情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大事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如果有人叫您提起1000磅重量的物件，相信您会马上回复他说不可能。可是如果对方给您一部机器，叫您去做这件事，看似不可能的事，其实却是十分容易的工作。因为这不是您用自己的力量去提起它，乃是借助机器的力量。这全在于您没有正确和合适的工具去做这件事。今天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同样的原则，帮助我们去面对生命中一些看似不可能的环境和事情。当我们从自己有限的能力的角度去看事件的时候，他们的确是绝对不可能的。但是有了神的资源和能力在背后支持我们的时候，没有任何环境和困难是不可能的。只要我们凭着信去行，就必然能够畅通无阻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圣经的独特之处，就是里边所记载很多奇妙的原则，到今天依然是实用的，依然是可行的，可以应用的。而这些原则呢，往往是隐藏在一些所记载的事件中。就好像在主耶稣基督的生平事迹当中，在使徒保罗以及其他信徒的生命中，我们都可以找到一些到今天依然真实又可行的原则。我们不但在一些事件的记载中找到真理，我们也可以透过耶稣所说的话语、保罗的教训，或者是彼得、雅各等人的书信而获得同样真实的道理。其中一个事件，相信是大部分的基督徒都听过的，也是相当熟悉的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再一次来思想，也就是当情况不可能的时候到底会怎么样。人生有许多的困难，有许多我们认为是不可能的困境，有许多巨大的高墙好像堵住了我们的去路，以至于我们在祷告中，我们会对神说，神啊，我无路可走了，我不知道该往哪里去，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。我们好像被逼到了墙角，没有路可走了，情况显然在我们看来是绝无可能的困难。然而，今天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就是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没有任何事情在神是不可能的。而我们要思想的经文，记载在新约圣经的约翰福音第6章，也就是5饼2鱼的神迹。也许你会说，这真的是一个我很熟悉的故事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可知道里边所包含的真理吗？你知道一些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应用的原则吗？你知道神透过这个事迹要我们学习些什么吗？神是透过这段记载要我们学习一些非常奇妙的功课，是我们活在今天非常适用也非常需要的。这5饼2鱼的神迹是唯一一个在4本福音书里都有记载的神迹，也就是说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都同样记载了这件神迹。由此可见，神必然有特别的心意，要透过这个事迹 要我们在其中学习一些重要的功课。好，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经文的记载，请我们都翻到约翰福音第六章，我们从第一节一块看到第十四节。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四节，经文这样说：这事以后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，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，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力说：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力回答说：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？耶稣说：你们叫众人坐下。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，祝谢了，就分给那坐着的人，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拾起来，装满了12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十四节，透过这段经文，有两件事情我要提醒弟兄姊妹。头一件就是耶稣行神迹的基本目的，并不是单单是医治病人，又或者解决他们的困境，又或者让他们吃饼得饱。耶稣行神迹的基本目的，就是要借着神迹来说明他独有的身份，显出他的荣耀，让人知道他就是基督，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弥赛亚救世主。第二件事，正如我们前边提过的，这是一个唯一四本福音书都记载的神迹，马太福音、马可福音、路加福音、约翰福音，这四卷书，四个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分别记下这个罕有的神迹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拿这四个版本做比较，你就看见个人记载都有些不同之处。有些人就说，那不一定是真实的喽，会不会因此证实这不是神所漠视的呢？其实刚好相反。为什么呢？如果四位作者所记载的都一模一样，没有任何不同之处，那么我们就得去查究到底是谁抄了谁的，因为不可能四个人对同一件事情接收程度都是一样的。然而，在真理的圣灵带领和感动之下，每一个作者都把自己的感受最深之处写了出来。也因此，这就形成四个记载各有特色。他们把所看见的，把亲身经历的写出来。也许某位作者他写的不够完全，而其他作者所写的可以作为补充，因为都是记载同一件事情。比方说，某个作者指出那行神迹的地方是旷野，而且天已经将近黑了，但可能其他作者却没有提到这些细节。所以我们在思想这个独特的神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四个版本都拿出来逐一参考比较，而互补不足之处。但无论如何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神迹，也是神要我们在其中学习功课的。人生有许多困境，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有解决方法的。我们会认为要越过这个障碍，一定会有极大的痛苦和伤害，也许是在经济上会遭逢重大损失，也许是身体无法承受医生所宣布的检验结果。我们会觉得这个情况真的是太难了，困难到我根本无法越过，困难到我很想掉头就走，但却是不能，没有逃避的方法。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， 必然会有一些遭遇是我们无法独自去面对和承担的，每个人都会有，虽然性质不同，情况也不一样。头一样我希望弟兄姊妹留意的，就是耶稣明白和察觉所有我们感到绝望的境况。我再说一遍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明白和察觉所有我们感到绝望和无路可走的境况。我们不要以为主不知道，其实他完全知道一切我们看似绝望的境况，我们感到难以往前走的困境，他都明白，他都知道。那就是说，主耶稣明白我们每一个难处，他知道我们内心的挣扎，知道我们内心的压力，我们内心的伤痛，他知道我们此刻的焦虑和愁苦，他知道我们正陷入困境，被逼到无路可走的地步。主耶稣知道一切我们看似绝望的环境，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，过去的、现在的以及将来还没有发生的一切事情，尽都在他的掌握和全知当中。他不需要从我们口中得知事件的真相和详细的情况，他不需要我们汇报然后才知道情况是何等的危急或是变化，他总是知道自己该怎么行，自己该怎么样领我们脱离这个困境，或者怎么做才是最妥善的安排。主耶稣不必别人向他汇报最新的状况，主耶稣不必别人提醒他我们身边的环境资料，他也不用煞费思量考虑该怎么帮助我们，他完全知道自己该怎么做，什么时间做什么事，他向着我们的意念何其宝贵，其数何等众多，主耶稣知道会有什么结果，这一切尽都在他的掌握当中。但是人所注视的显然不一样，我们总是看现场的环境，周围的限制，看看自己的资源的不足，又看见庞大的需要和无法突破的困难，看来这一切都没有办法解决了。人这么多，钱这么少，这又是野地，天又暗了，根本没有办法解决这么多人吃饭的问题，该怎么办呢？也许应该打发他们散了吧，各自回家去吧，因为我们根本不能供应他们的需要。主耶稣把这个难题交给腓力，因为腓力是伯赛大人，而伯赛大是距离那里最近的地方，可是依然是无济于事，因为那个地方是旷野，他们实在无能为力，没有办法供应这么大群人的需要。但是耶稣不忍心叫众人空着肚子散去。有别的福音书提到耶稣怜悯众人，这是主耶稣经常有的反应，他看见这许多人就怜悯他们，这个怜悯之心使得他不能视若无睹，不能不管他们的需要。主耶稣实在是充满慈爱，充满怜悯，当他看见我们陷入困境里的时候，他动了慈心，他不会不管。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让主的爱临到我们身上，我们心中充满了苦毒，充满了埋怨，我们甚至是咒诅环境，我们咒诅周围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，因为我们的眼光都是在那困难的环境上头，我们的眼光是在自己的有限、自己非常不足的资源上，我们感到自己无能为力，感到自己是这样的不足，我们忘了举目仰望主，这些都成为我们经历神慈爱的拦阻。许多情况临到我们身上看来是不可能了，但其实并不是不可能，这是因为我们看事物的观点和角度不同而有的结论。腓力直截了当地告诉主耶稣，即使是20两的银子叫他们个人吃一点，买了饼来也是不够的，换句话说根本没有解决的办法，这个情况太难太难了，一时之间怎么能叫这为数是数千的群众能够得到食物吃饱呢？路加福音第一章37节，路加福音一章37节，经文这样说，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，主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主的话语绝对不突然返回，必定要成就他所要成就的。 很多情况在人看来是不能，但是在神，没有任何环境是不可能的。其实，在思想上，我们都知道神是无所不能的。我们从圣经的应许中也知道，神不但无所不能，而且神乐意为信他的人行奇事。可是我们依然在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在恶劣的环境里，我们在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，感到沮丧和灰心。我们只是在埋怨自己没有路可走了，但是却没有想，神啊，到底你在这样的困境当中，你会行什么奇事呢？你会让我有怎样的经历呢？你会怎样显出你的荣耀呢？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应该思想的问题，不是问我自己可以做什么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乃是问神啊，你是无所不能的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行怎么奇妙的事情？要是我们的眼光一直放在神的身上，这个情况会完全改观。对全能的神来说，没有任何环境是不可能的。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他能使无变为有，他能使死人复活。神更乐意介入我们困难当中，更乐意进到我们生命中，为我们解决难题，带领我们经过那又大又难的旷野，又大又难的逆境。只要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中成就他要成就的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呼求他，顺从他，神的慈爱，神的怜悯必然会彰显。不论环境怎么样，神总有他奇妙的方法。只可惜很多时候，我们不是在第一时间来到神面前呼求神的帮助，我们是希望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。我们左思右想，该怎么样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呢？但是神不愿意我们这样，神乐意看见我们把问题一开始就交托给他，由他来处理，由他帮助我们去解决。神盼望我们能够依赖他，信靠他，向他祷告祈求。门徒在那儿煞费思量，想来想去想不出好法子，于是告诉主耶稣，他们没办法，还是打发群众散去吧，让他们回家吧。但是耶稣不肯。主耶稣爱这些人，他不忍心这些人空着肚子回去，他决定亲自喂饱他们。圣经说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这给我们看见，主耶稣不但明白和察觉我们的需要，他更早有预备，他早有行事的计划，他早知道要怎么样替我们行事。从来没有任何事情是会让耶稣感到意外的，没有。而且主耶稣也知道他该怎么行，不管我们面对怎么样的难处，主耶稣都知道要怎么样帮助我们。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，我们依然喜欢用自己的办法去寻找答案。比方说，如果这是一个经济上的困难，我们开始计算了，我们算来算去，自己到底有多少能力，自己可以怎么样应付等等。又或者别的处境，我们算一算自己的能力，看看自己这么不足，自己这么有限，我们的成本有多少，我们又有什么资源，什么人手可以在这件事情上帮忙。我们总是想用人的办法，却不肯全然交托给神，让神为我们解决。我们要知道，计算自己的才能和办法不是神的方法。我们要不是自己计算，我们就要绝对的信靠神，把自己的难处交托给神。而神当然喜欢我们交托和信靠他。自己找方法和信靠神，这是两件截然不同的事，而所获得的结果也会完全不同。我们若是把事情交托给神，全然依赖他，全心的相信神的智慧，神的能力，神对我们的爱，神对我们的关怀，我们相信神应许的实在和可信，我们就会得着安息，也能够享受神替我们行事的欢乐。自己计算办法，就是把问题堆到自己身上，把责任扛在自己肩上，希望自己解决。但是信靠神，就是把问题带到神面前，求神为我们行事，求主为我们开路。不信耶稣的人遇到困难，他自然是自己要想办法去解决，自然是问我该怎么做，我可以用什么办法。但是对信靠神的人来说，我们所问的却是，神啊，你将要为我做什么？ 要是我们清楚这两者的分别，那么下一次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们不必再问我可以做什么，我们是问神，主啊，你将要为我做什么，你要透过我做什么。要是问我们自己可以做什么，这个答案很有限，有些情况之下人感到自己什么都不能做。然而当我们回到神面前，把问题交托给神，我们仰望神，神就除去一切限制，为我们成就大事，是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诗人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保罗也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好，弟兄姊妹，第三样我们要来思想的，就是主耶稣做事的方式往往是让我们惊讶的，因为是远远超过我们能够想到的办法。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神明白和察觉我们的问题，第二，神已经有他解决的方法，第三，是神做事的方式往往让我们感到惊讶。在五饼二鱼的事迹当中，出现了安德烈这个门徒，他带着一个孩童，这个孩童有五个饼和两条鱼，这可能就是这孩子的一餐饭。但是面对这数千群众，这根本似乎是起不了任何作用。圣经甚至没有提到这个孩子的名字，只说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。其实当下可能也有不少人他预备了自己的食物，但是主耶稣却使用一个孩童的食物成为他行神迹的材料。我们实在是不能低估神的能力，神能够用任何事情去成就他所要成就的大事。我们不要以为这五个大麦饼两条鱼这算得什么呢？主耶稣如果要挑，总该挑一些有分量的东西，但是这么一点点在主耶稣来说已经足够了。当我们处在逆境中，我们很希望身边有好朋友来支持我们，来给予我们爱和关怀，但是有些时候神反而是使用一些我们不太喜欢的人来给我们帮助，解决我们的困难。我们不要低估神的方法，我们不要限制神的能力，我们更不要拒绝神所差来的人。一旦我们把问题交托给神之后，我们要顺服从神来的一切安排，让他毫无拦阻地为我们行其事。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主观成见，放下自我的固执，放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可行的办法，专心地仰望神为我们做事，这样我们才可以欣赏到神奇妙的能力和作为。弟兄姊妹，谁能想得到五个大麦饼加上两条鱼就能使耶稣行这么大的神迹？任何人都想不到，但是主耶稣就是行了这么奇妙的事，使用一个不显眼的孩童，借着他所摆上那仅有的五饼二鱼，却成为数千人能吃饱的食物。主耶稣所需要的只是五个饼和两条鱼这么简单而已，这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，并且有余。耶稣甚至没有限制个人能吃多少，指定每一个人只可以拿多少，多了不准。圣经说随着他们所要的给他们饱足，有些人一餐吃很多的，有些人胃口很大的，就让他拿到足够他填饱肚子的食物。而且这是一个何等欢乐的场面，本来是没有食物的，现在不但个人都吃饱了，而且还有十二个篮子的零碎，这是足够并且是有余的，这是神的恩典。这个孩童只是把他仅有的那一小部分拿出来，事实上真的是微不足道，好像是杯水车薪，无济于事。但是经过主耶稣的注解，这个情况就有了改变，因为有了主的参与，主耶稣能够用这么小小的食物变成许多人的祝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把自己仅有的拿出来交给神的时候，我们不是看自己有多少，神能够做的是非凡的大事，是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所能估量的。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，耶稣说， 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，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。因为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，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希望成为神祝福的器皿，让神透过你去行大事吗？很简单的一个做法，就是你把自己献上给神，求神使用你微小而有限的一生，神会接纳你，而且使用你，是远超过你所能想象的。我们不知道自己这一生可以做什么，但是神对我们的生命早有周详的计划，他现在所等待的就是我们愿意把自己降服在他面前，把自己献上给他，他就可以使用，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使我们成为福气的泉源，让许多许多人蒙福。神会使用我们的困境，用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来训练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的属灵生命成长，更装备我们去为他做事。我们不要把神困在一个框框里头，认为神大概只能做这样，神大概只能做那样，神的能力大概是这样的有限。因为神行大事无法测度，行其事不能生数，是我们猜不透的。我们放弃自己的挣扎和方法，这不是弱者的行为，反而是明智的决定。我们一天不肯放下自己，一天不愿意神在我们身上动工，神在我们身上做成他所要做成的，神就无法插手干预，我们就依然陷在困境当中出不来。直到我们愿意放手，神就可以照着他至高的美意行奇妙的大事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后再来看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的记载。彼得前书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彼得在这里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二节到十四节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生命的每一个过程，每一个细节，都能在神手中成为行大事的工具。今天的讲题，当情况不可能的时候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愿神借着他的话语引导我们被造的理性，使我们完全顺服他，我们乐意奔走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天路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我们都喜欢自己做主，控制环境和自己的前途，但是要经历神的大能和启示，就得放下自我，将主权交给神。一旦我们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在我们的生命中就不再有不可能的成就或不可能解决的事情了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。 您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对节目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